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，到底是我们掩埋垃圾，还是垃圾掩埋我们 ？OK， 那今天这个布景呢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今天，我们家清出了一个空房间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空房间当作是，就把它规划成是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。我看一下这个灯光要开，好像打开就好。好，应该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对，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我们掩埋垃圾，还是垃圾掩埋我们？然后呢，今天我会主要分享，应该会有七个重点，我估计抓大概15分钟会把它讲完这样子。那，为什么会分享这个主题呢？因为昨天我去听了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向大师借脑袋的系列讲座哦，就是跟商业周刊合作的这个系列讲座，然后我们就是听了这个黄之阳的讲者的分享，那他的背景呢，就是 Rethink 的创办人，共同创办人跟 CEO， 然后他就来分享一下，就是台湾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啊，然后垃圾处理啊，回收的这个现况这样子，然后我就。就听嘛，我就写了一些笔记，我整理了七个重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来带入齁。第一个呢是他说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说垃圾是如何进到海里面的。对，那因为这个讲者呢，他就是都会去定期的净滩嘛。那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么多垃圾？为什么这么多人为垃圾？是我们走路去，我们去海边的时候，就是把垃圾丢在海边吗？那可是疫情，最近疫情也是蛮严重的，可是还是有很多垃圾。是我们特地去海边丢垃圾吗？那这个黄之阳他就说不是，是因为呢，不管是城市里面的，或者是河川、水沟、水里的，最后都是会流向大海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常常呢，可能随手丢个垃圾啊，就会有一定的趴数会跑到大海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另外一个是说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就是有些人啊，他们抽烟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在路边随手就把它丢到水沟里面。对，那水沟呢？这个有狗在叫，我们家的阿宝。好，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收听。好，这个水沟大。丢到水沟里面呢，就是大家会以为说，水沟的水，不是会有那个什么污水处理厂吗？或是污水处理的系统吗？所以丢到水沟应该会有，会这个污染会被处理掉吧？可是其实不是，这边要打破大家的迷思哦，就是水沟的水呢，它是。这个雨水道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有一些大雨啊，或是台风下大雨，是处理这些雨水的这个疏通，所以这些水沟是给雨水在走的，它没有污水处理的系统。对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些垃圾啊什么的丢到水沟的话呢，水沟会通向哪里？大家知道吗？就通向大海。好，所以呢，不要乱丢垃圾到海里这样子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 不丢垃圾到到啊不不是不是丢到海里，是丢到不要丢垃圾到水沟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水沟就会流向大海，那流向大海呢，哦，这些垃圾就会被什么，就会被这些动物啊，就是一些小动物把它吃掉了。那甚至大家有，大家应该都会有画面，就是说鲸鱼，鲸鱼有的鲸鱼嘛，就是他们肚子里面都是一些塑胶瓶、塑胶袋的这些垃圾这样子，所以他们都很多很多海洋生物都是吃这些东西，所以不要把垃圾丢到水沟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是谁在第二点，哦，今天讲第二点，谁会吃塑胶？到底是谁会吃塑胶呢？这个话题很奇妙哦，就是谁会去吃塑胶？怎么会讲这个话主题？好，我们先讲，就是塑胶是我们常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生活用品。那我们要讲一个点是塑胶，为什么说吃塑胶？因为塑胶它是不会被分解的。好，分解就是说你把它丢到大自然，它会有一天会慢慢的不见，就被就是消失掉这样子。好，一些分解者啊、细菌啊会把它分解掉。但塑胶它不会分解，它只会怎么样？它只会裂解。好，分裂的裂，解开的解，裂解。什么是裂解？裂解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也是我学到的，就是比如说你有100个塑胶的分子，100个单位，然后呢它会裂解。裂解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分它会变成10个10单位，或者是100个1单位，最后呢可能裂解到1000个 0.1、甚至更小更小更小，甚就是到我们说的微塑胶。好，那这些塑胶的这些微小的分子呢，它就很容易去吸附一些毒素。那塑胶呢就会被谁吃掉？就会被这些海洋里面的小鱼。因为我们刚刚讲，我们第一点就讲说所有的垃圾都会汇集到大海。所以呢大海这些塑胶的这些微粒吗，微塑胶就会被这些小鱼吃掉。那小鱼被谁吃掉？大鱼。大鱼被谁吃掉？被人吃掉。所以呢我们都会吃到这个塑胶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不想吃垃圾长大的话，我们讲垃圾加垃圾多好，就是吃垃圾啊就是吃了很多塑胶。对，所以呢我们去制造污染等于是害了我们自己的健康。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尽量减少塑胶的，尽量减少塑胶使用，或者是甚至不用。好，就是不要让它怎么讲，有机会的让它丢到，就是飘到大海里面这样子。对，这是第二点。好，第三点呢，第三点会讲到关于垃圾处理。好，后面会讲到一些回收啊之类，台湾的一些回收现况。垃圾处理呢，就是垃圾有分一般跟回收嘛，那我们来讲一下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怎么讲哈。OK， 垃圾处理呢，第三个点呢，要来讲一下台湾的一般垃圾跟回收垃圾，他们是怎么样被处理掉的。一般垃圾呢，是不是大家就是大家从家里面知道的垃圾袋嘛，然后装袋嘛，然后垃圾车来了会把它拿去丢掉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垃圾车呢会载去哪里呢？第一个有两个管道，你把它丢到垃圾车之后呢，第一个就是它会把它载去掩埋。再去掩埋，这是第一个管道，或者是说把它暂时的放着，把它放着。对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去火化，好，不是火化，焚化，哈哈，火化处理 其他东西的焚化，这两个管道就是一般垃圾。一般垃圾的话就是掩埋或是放置或者是焚化。那掩埋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没有那么多地啊，没有那么多地让你掩埋。就是有一个举例是说，我们今天回到家，然后看到水龙头啊、浴室洗手间的水龙头水没关，那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会拿拖把拖，还是把水龙头关掉？这是问小孩子问题，但是就是你一定会选择把水龙头关掉。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很像是一直去怎么讲，一直去找更多的人来进摊，找更多的人来这些进山活动，就是找更多或是办更多的这种清洁的活动。但是我们处理的速度都远远跟不上我们产生垃圾的速度。大家同意吗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我意思吗？就是我们日常产生的垃圾呢，速度快到哦，就是我们即使办再多的进摊跟进山活动都跟不上，所以很难去把这些垃圾真的把它处理掉。你说焚化是真的把它都弄不见了吗？其实焚化呢，好，我学到的是什么？就是焚化之后呢，它不会完全的垃圾完全不会完全不见，它会有那个渣渣。大家有去烧过金纸就知道，就是你烧完金纸会有那个渣渣，那个渣渣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把它再烧一次吗？烧得掉吗？烧不掉。所以这些渣渣是什么？就会回到掩埋或者是暂置，就暂时的放置这样。那这个掩埋或者是暂置呢，就是放着，越放越多，我们的空间有一天会不够，所以就会需要开采到我们的其他自然环境，那就会造成更多的环境问题，比如说全球暖化、温室效应等等的，就是会有这衍生问题。所以我们的垃圾制造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问题。这个是我前面讲一般垃圾的处理。那我们现在讲回收。回收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回收车嘛，好，我们丢回收车，然后会再去回收厂。回收厂呢，它会去做这个再生造粒，就是回收厂它会去把它做热熔，把这些塑胶做热熔，不是塑胶啦，就是可回收的这些资源会把它做热熔，然后做成一些可能再生的材质，然后就会可以拿去做一些我那时候听到是说降级叫什么？降级完蛋了，看不懂自己写什么字，反正是降级再造啦，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意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保特瓶嘛是可以回收的嘛，那降级再造可能就是会做一些市区的美化啊，或是会是做一些塑胶的制品啊之类的，但是不会再拿来做食品容器，就是不会再拿来做保特瓶，就是装水的这些保特瓶。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，这个是好像是卫生署规定的吧，我没有记得很清楚。对，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保特瓶啊，我们这些食品容器啊，你一旦呢拿去再造之后呢，它就不会再变成食品容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的话就尽量减少这个食品容器的浪费，好，就是才不会说才不会说什么， 就是对啦，就是不会浪费啦，对，能的话我们自己就多加利用。好，这是第三点。第三点我们讲了一般垃圾跟回收的垃圾的处理管道。第四点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错误的分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。那错误的分类呢，就有分两种。第一个是你一般垃圾丢到回收，好，一般垃圾丢到回收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你回收资源把它丢到一般垃圾。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情况呢？第一个是一般，我们先讲一般到回收。一般到回收呢，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今天一般的垃圾，比如说一个卫生纸好了，或者是一些，反正我先想象卫生纸好了。那你把它拿去回收，那我们刚刚讲回收是拿去再造、热熔，然后再生，然后再去产生那个循环利用的一些资源嘛。那你看哦，你把这个卫生纸呢一起丢到了这个回收，然后拿去热熔再造，那是不是把这个，你看把这个卫生纸呢掺到这个回收资源里面去热熔再造，是不是我们的回收资源就，我们的这个再造的这个资源是不是就品质就下降了？是品质就下降了，没错嘛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好分类嘛，这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是回收，那如果是回收到一般呢？回收的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纸啊，然后一些保特瓶啊，我们丢到一般垃圾怎么办？这个应该大家很常身边很常遇到吧，就是。像我自己好了，我反省我自己，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家里，其实我真的是齁，要放下屠刀啊，也不是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啊。就是呢，以前都会怎么样，以前都会把这个回收的垃圾想说啊丢到一般垃圾，反正他们也分辨不出来，就是处理垃圾的人也分辨不出来。我想说，就丢进去，反正就一起烧一烧嘛，又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一起烧一烧，因为之前都这样想，或者是说那个，反正就交给那个资源回收的人来处理，但他们会处理这样。那我听完哈，我昨天听完，我真的是觉得。想法有一个改观，就是真的要做好那个做好回收。因为呢，回收你丢到一般，我们刚刚讲一般它的处理管道是什么？是不是火焚化？又讲火化，焚化或者是把它埋起来。那你把回收丢到一般，是不是资源浪费，然后增加环境的负担？就是本来比如说你这个塑胶瓶它是可以回收的，然后你把它拿去一般垃圾，跟着一般垃圾一起火化，一起焚化。我一直讲火化是怎样，一起焚化，是不是第一个资源浪费了，第二个造成环境的负担，是不是加速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的扩大这样子。对，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。对，这是第四个点，就是如果你分错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接下来五六七呢，我会跟大家讲几个，我会讲三个，就是大家对于回收的迷思。好，第五点呢，好，我们进入第五点了。第五点是迷思一，台湾回收真的很好吗？我在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在做回收。但是齁，我昨天是听说 台湾算是在世界上呢，做这个资源回收是算是模范生的，是模范生，就是可能国外他们是做可能两三分，那我们是做六十分，对，就是模范生。但是是真的够好了吗？真的够好了吗？那个我们黄之阳呢，他就是好，他们有团队嘛，他们就是去那个回收厂，或者是说垃圾，反正就是一些回收厂、垃圾处理厂，他们就去把那个垃圾，他们做这个一个动作叫垃圾破袋。好，什么是垃圾破袋呢？就是他们随机的点击包垃圾，或是几个单位的垃圾，然后就把它全部破开，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我们台湾人真的都有确实的分类。那大家可想而知嘛，就是你也没有好好分类。我说大部分啦，不一定，你可能有好好分类，我是没有。好，但是我接下来在练习。其实有 40% 的资源是被浪费掉的。那最多被浪费掉的资源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暂停猜猜看，想想看，最多被浪费掉的是什么？好，3、2、1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最多被浪费掉的资源是厨余。好，没想到吧？是厨余。为什么？就是在双北市，他们有做这个生厨余跟熟厨余的分类。生厨余就是可以拿去做施肥嘛，那熟厨余可能就是可以拿去做一些牲畜的一些饲料这样子。对，那厨余。就是厨余它是可以被分类利用的。我们常常就是什么想说，哎，厨余就跟着垃圾一起丢到垃圾桶。对。那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？就是说大家想啊，我们的一般垃圾厨余你如果没有好好分类，你把它丢到垃圾，一般垃圾是会造成我们的垃圾的焚化是会增加它的负担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做垃圾焚化的时候，是那个火不是说你不是像你家里的瓦斯炉要开就开要关就关，它是要有这个就是要达一直处在一个巅峰不是巅峰，就是一直处在一个高温的状态，一直处在一个很高温的状态。那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焚化炉呢，它的温度会没有那么好？就是这些汤汤水水，这些厨余，因为我们把厨余丢到一般垃圾，然后它就焚化，就会降低我们焚化的效率，就会减缓我们垃圾处理的效率，这样速度。所以这边呼吁大家，就是厨余呢一定要好好的分类。那我有学到一招是说，昨天那个黄之阳他就说，他这个在疫情之下呢，就是厨余分类他是怎么样，他是拿那个保鲜盒，一个保鲜盒大小自己决定，就是吃完的厨余呢就把它封到保鲜盒，然后冰到冷冻柜里面，冰到冷冻柜。就是因为你是用盒装嘛，你也不是用袋子装，就不会怕什么漏水啊，然后漏汤，而且你用盒用保鲜盒盖起来就不会有什么异味，所以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方法啊，就是要去落实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呢，第五个就是大家好好做，就是台湾回收真的好吗？其实还可以再更好。好，第六个点呢，最后两个点，六跟七。第六个点是，迷思啦，就是迷思二，回收真的会生生不息吗？回收真的生生不息吗？就是， 我们常常会以为说，好、哦、保特瓶哦，就是保特瓶，就是你拿去回收，它就一直再造嘛，再造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，其实吼，有的时候呢，还是会很难免的会有一些不可能完全都是回收再利用，对，就是说，我看一下我的笔记，嘿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好、哦，这是自己写的，我都有时候看不太懂，大家包含一下 ，OK， 好，反正呢，他是说，大家保特瓶都怎么回收？是一个学问啊，就是各个地区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昨天这个 CEO 他就说有四个步骤如何做保特瓶的分类。第一个哦，我先讲步骤，然后再讲原理是什么。第一个步骤是把保特瓶稍微洗干净。第二个步骤，好、哦、压扁。第三个步骤，好、哦、为什么要压扁？因为呢，可以节省空间。对，节省空间。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把它盖回去。为什么盖回去呢？因为呢，你盖子呢，把它单独出来回收，其实它的利用价值是很少的，很小的，就是你不要把它抛弃了，就是很不太会有人去把这个盖子特别拿出来，就是，就是好，这段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反正就是你把它盖子分开来，就是有些人是把盖子打开，然后丢到塑胶分类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呢，它是我简单讲，就是它有一个叫做什么，它有这个塑胶的这个过滤呢，它有一个步骤叫做这个浮沉，就是丢到水里，然后让它就是做浮沉的动作。对，那浮沉你就知道说哪些东西重，哪些东西轻。对，那你这些小东西呢，就很容易怎么样？就是，很容易就是被落在那边。哦，这个浮沉是讲到第二点啊，因为第二点就是你要把它盖回去嘛，盖回去你这样它东西才会浮起来。对，所以，你就连那个包装纸一起给它盖回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对。好，然后反正呢，讲回来就是为什么盖子要盖起来？反正盖子就盖起来，回收的那个价值才会，你合在一起，它才会一起被回收，它回收的那个价值才会高。你把它分开来，就很难被回收这样子。好，有那个希望大家听得懂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，就是我只是把我昨天学到的尽我可能印象的把它跟大家分享哦。好，第四个步骤就是拿去回收。就这么简单，对，就是反正就洗干净、压扁、盖回去、回收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这里有讲一个点，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些有价值的回收物呢，把它拿出来，给那些拾荒者，或者是说，就是那些捡回收的一些工作者这样子，可能一些阿姨、叔叔、阿伯这样子，对，他们会在收垃圾嘛？对，那他有讲回收的价值，回收物的价值，大家知道哪一个最赚钱吗？它分三类，第一个是就是那些铁铝罐是最值钱的，好，就是那些拾荒者。他们会最想要去捡的这些东西。第二个就是保特瓶， 最后才是纸张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 CEO 呢，他就说，他就讲了他一个故事，他说他有一次把那个纸的那个碗啊，然后把它拿去给这个回收的，他就说不要，他没有再回收，因为有时候这些纸啊，他们也找不到管道，这样就是那个也没有什么钱，然后就是管道也很难找，对，所以大家呢，如果要回收，可以把这些铝罐啊、铁罐啊，特别的挑出来，然后让这些拾荒者拿去回收，因为他们其实也很辛苦，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给他们，他们也可以多赚一点钱，这样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回收方式。第六个点，好，第七个点，最后一个点就是塑胶袋要如何回收。好，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议题啊，很难的一个话题，很难回收。我直接跟大家回答，很难回收。解答是什么？哦，第七个点的迷思三叫做环保商品等于环保吗？塑胶袋要如何回收？好，这个点在讲环保商品。就是常常齁，比如说什么是环保商品，就是环保吸管啊，环保筷啊，环保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就是环保商品嘛。哦，我们的 CEO 他有讲说，有的时候呢，你为了要让自己感觉环保，去用这些环保商品，反而有时候是不环保的。反而有时候是不环保，怎么说呢？我简单讲，就是比如说一个环保吸管，他们有做过实验数据，就是你要至少用你这个环保，假设环保吸管、环保筷好，你要用1000次才可以抵过这个叫什么免洗的这些商品，对。所以你可以去思考，你真的会把这个东西用到1000次吗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只是好像假装或是以为自己很环保，但是其实就是，也不一定，就是也没有，就是只是我们把这个资源拿去做这些环保商品而已，但其实也没有环保这样子。就也是在造成环境的负担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要让这个，当然我不是说叫大家都不要用这个环保的餐具啊或什么的环保商品，就是你可以去认真的思考，就是你有没有用这么高频率的去用这些环保商品，环保商品不等于环保，对。好，然后塑胶袋要怎么回收？都讲回来，塑胶袋怎么回收？就是很难回收啦，很难回收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，因为，塑胶袋大家也知道嘛，就是不能被分解，然后你拿去烧，它也会造成环境污染。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就是减少使用，或者是说重复使用，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。好，甚至呢，我们都不使用，是不是不使用就不会制造？这就根本的解决了。哦，这是结论，结论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，你不使用这些东西，就不会有人去制造这些东西。好，这个结论下的有点快，但是这是我觉得，我们的环保最根本的解决方案。我帮大家重点整理我们今天讲的7个重点齁。第一个垃圾如何进到海里，就是水沟齁，不要在水沟丢垃圾，因为水沟没有污水处理系统，它是直接流到大海，所以不要把垃圾丢到水沟。第二个，谁会吃塑胶？塑胶是不会分解，它是被裂解。所以呢，塑胶被小鱼吃，小鱼被大鱼吃，大鱼被人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吃塑胶， 第二个减少了，就是减少塑胶的使用。第三个呢，哦，就是一般垃圾呢，就是掩埋或是焚化。那回收呢，就是拿去回收再造。好，这是一般垃圾跟回收的两个处理方式。第四个呢，就是你如果错分类了呢，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你如果一般的垃圾把它拿去回收，就会造成这个再生品质下降。那如果是回收把它丢到一般垃圾呢，就会增加环境的负担。好，这第四点。第五点就是台湾的回收真的好吗？ 40% 的资源被浪费，最多的是厨余。所以呢，你的厨余呢，可以的话就把它拿去另外要做好分类，不要丢到一般垃圾。第六个点，回收如何把保特瓶回收好，就是洗一洗压扁盖回去，然后丢回收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如何回收呢，就是铝罐是最值钱的，保特瓶第二，纸张第三，把这些铝罐呢拿去给拾荒者，好，让这些有价的东西可以生生不息。第七个最后一个点就是环保商品真的等于环保吗？不一定，就是看你使用的频率，然后塑胶袋如何回收，就是尽量减少它的使用，然后重复使用。结论，不使用就不会造成环境的负担。那如果你真的要使用，就减少使用或者是重复使用，这是我们比较能够去善待这个环境的方法。好，这是今天呢比较长的一个节目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邀请大家啦，就是可以一起来做好这些环境保护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对这些环境呢去破坏啊，最后呢其实影响到的也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生活品质，我们的幸福，甚至是下一代、下下一代、下下下一代的幸福，甚至不一定会有那么多代。好，我是浩峰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见，大家拜拜。